何是牧师的旨意。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按这个顺序来交通下面一个内容，就是关于认罪方面。当我们的言语或者当我们的行为在无意中或许冒犯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家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向神向人来认罪。我们把时间交给蒋弟兄。
好，现在请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一点圣经。那第一个，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我们如果找到了，我们请 Tim 弟兄读好不好？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那是最后面的，启示录的前面，很后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那么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讲的，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基督徒读了这节圣经以后，就知道我们要向神认罪，我们要向神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为什么他是公义的？因为他把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让他道成肉身，在世界上为我们的罪定了十字架，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神就必然要赦免我们的罪。好，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就是要向神认罪。那么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除了向神认罪以外，我们还有得亏欠人的地方怎么办？我们应不应该向人认罪呢？好，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们看看这里有一个叫做撒该的，他人长得很矮，但是他是一个税吏长啊，税吏长就是收税的官，他而且是官里面叫做税吏长，就是负责的官，那就官就要比一般的收税的人就要高了，他叫税吏长。那么这个人当时是做官的，因为他人长得很矮，他看见主耶稣，他想看看主耶稣，他怎么看呢？好了，因为矮，很多人 有拥挤主耶稣，他就只有爬到一个树上，爬到一个树上去看主耶稣。主耶稣知不知道呢？主耶稣完全知道，完全知道这个撒该是个税吏长，他要今天一定会来看我，因为主耶稣是谁啊，他知道的。所以你看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主耶稣没有问他哦，你叫什么名字啊，没有。主耶稣完全知道你是撒该，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那么他就住在家里，他就下来，就欢欢喜喜接待耶稣。啊，第七节，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因为当时的这些税吏是帮罗马人收税的，帮罗马人收税，所以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对他们的看法，就认为他们是罪人，而且这些收税的人常常讹诈别人，比方你应该上100块钱的税，他就让你上200块，啊，讹诈别人，他就把钱拿来放在自己口袋里了。所以犹太人看这些人都是罪人，啊，都是罪人，就说主耶稣怎么可以到罪人家里去住呢？啊，我们知道主耶稣自己说他是罪人的朋友，他来就是要拯救罪人，啊，所以他就到撒该的家里去住。你看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这是什么？一个受税的官常常讹诈别人，所以他一定发了财了，啊，有很多钱，啊，贪污来的钱了。在这个时候啊，主耶稣到他在家里去住，主耶后面就是主耶稣说，救恩临到这一家，啊，他就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了，他愿意去看他，所以他就给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假如说他今天有100万加币，现在把一半拿出去是多少了？50万就拿给穷人了，啊，就给穷人了。那么还剩下的还有50万怎么办呢？底下就讲，我讹诈了谁，就赔他多少倍啊？4倍啊！我假如讹诈了谁，我今天讹诈了你100块钱，我就要拿多少钱给你啊？就是赔你4倍，那就500块给你了，对不对？他要赔你4倍嘛。啊，那么这个呢，这是他自己了，那自己要认罪了，好不好？所以他要向人认罪。这里就是说到，啊，耶稣第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是犹太人。10节，耶稣就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看这个撒该变没有变？变了。他信了主耶稣，他变了。他首先，要把他的一半给穷人，然后讹诈了谁赔他4倍。可能看了他，如果我刚刚说，假如有100万，可能100万就没有了，还完了。啊，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他接受耶稣了嘛？要做，你信了以后要有一件事情要做，你不但是向神认罪，你还要向人来对付你的罪，啊，他是向人来对付罪。好了，那么我们看这个基督徒，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除了对神，还有就是对人。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34节到40节，34节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
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
三十四节，
三十，
二十三，二十二章，三十四。
谢法。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律法和先知是旧约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因为一个律法师来试探他，来问主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实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摩西的律法，主耶稣那个总纲就是两条，一条是爱神，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第一个是对神，第二个就是什么？对人，要爱人如己。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了，第一个你对神的关系，那你一定要爱神。但是除了你爱神以外，还有一条，你还要爱人怎么样？如己。因此这是两个方面。有的人觉得说，我只要爱神就够了，但是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律法中两条，不但是要爱主爱神，还要爱什么？爱人如己。请我们注意，这里用的那个爱字是神的爱，就是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那是用的神的爱，在希腊文里面。而因此我们爱神是要用神的爱去爱神，基督徒我们爱人也要用神的爱去爱人。这个要请大家注意，我们特别要请大家读一出圣经，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我们可以从第四节读起，读到第七节，或者读到第八节，好吧？四节到第八节，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四节到八节。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请我们注意第四节是讲的，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去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就有神的生命进到你里头来了，我们就有永生了。永生就是神的生命，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就有了神的性情。每一种生命都有性情，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你一定会有一个性情，就是神的性情，因为你有神的生命。当你有了神的性情以后，那下面就有很多了。他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德行就是好行为，然后要加上知识，那就是说圣经的真理了，还要加上节制，就是我行为上还要受到节制，不 不能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还要忍耐。你知道爱的第一条就是忍耐，好不好？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什么？恒久忍耐，你看到没有？还要加上忍耐，这都是神的性情啊，好吧？都是神的性情。下面还有一条，又要加上前进，前进也就是进前。我们中文翻译前进和进前在原文是一个字，前进和进前就是你活出神的样式来。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他就说到，神在大在近前的奥秘就是神在什么肉身显现。那你基督徒你要把神的形象活出来。那么后面还有第七节，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一节圣经的原文它是这样，他说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那就原文就是又要加上爱，这个爱是人的爱，你不但还要人的爱，后面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没有众人的心，原文就是又要加上一个爱，这个爱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你除了有人的爱，就是爱弟兄的心，那是人的爱，你还要加上另外一个，加上神的爱，那个爱只是神的爱。因此刚刚我们在读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主耶稣是说对那个法利赛人那个律法师讲，他说律法的两条，第一就是要爱主，就是爱神，第二个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彼得也告诉我们还要加上爱，那就是神的爱。我们有了人的爱不够，我们还要加上神的爱。那么神的爱在表现是怎么表现呢？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八章最后一节，十八章的最后一节。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好了，那我们的爱，基督徒要爱人如己，其中有一个那就是饶恕别人，那就是必须饶恕。如果你不饶恕别人，所以不但是这个饶恕是从哪里饶恕啊？从心里饶恕，一定要从心里饶恕，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那意思不是说天父不饶恕你，天父要待你，那就要管教你了，好不好？所以这里你刚刚前面主耶稣就讲了一个例子了，有一个人欠了主人的钱，就是主的钱，很多钱，他去求主，主就赦免他了。但是他的一个弟兄，欠了他一点钱，他就不赦免别人，就把别人下到监里去，这个主人知道了以后，主人就惩罚他了。好，那么我赦免了你，你怎么不赦免别人呢？你把别人下到监里，所以神也要这样待你，那就是神要管教了。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有一条，我们在爱人如己的时候，那第一个我就要赦免别人，赦免别人。我曾经在这里说了一个例子，我现在再说一下，也许有的人听过，就是有很多年以前，在上海有两个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是会做生意，但是没有钱。还有一个基督徒是有钱不会做生意， 所以那个会做生意的就来找那个有钱不会做生意的，两个都是基督徒，就说你愿不愿意拿一点钱来，我来，我们一起来做生意。他说现在呢，上海做什么生意很好很好，做一年以后保证你能够赚多少钱。他就给他讲了，这个不会做生意的这个基督徒就想到，你也是基督徒，你不会骗我吧。好，两个就说好了，而且还写了一个合同，明年你要还多少钱给我，都写好了。这个两个就做生意了。结果过了一年，那个会做生意的那个人基督徒就来向不会做生意但是出了钱的这个基督徒就来问他，就给他讲，哎呀，他说今年不知道怎么样，世道不好，本来我们要赚的钱不但没有赚，连你的本钱都失了，都失了一去了，已经失了一点本了，那怎么办？这个弟兄就说，你当时说的很好吗，我们还写了合同嘛，啊，写了合同，那你现在不给我钱怎么办啊？就问他了。那么假如这两个基督徒有合同了，我们想该不该打官司啊，讲法律嘛，讲律法啊，应不应该打官司呢？好了，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啊，我们来读一点圣经，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啊，我们可以多读一点啊，我们读到第八节好不好？第六节读到第八节。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哎呀，你看啊，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是不能告状的，这里告诉我们，而且告在不信主人的面前，那告到法院，那法官是信主的吗？不信主的人面前是不能告状的。所以这个弟兄啊就想，我们两个有合同，你该拿钱给我，你说今年生意做得不好，本钱都失去了一些了，那怎么办呢？那去告状呢？圣经上说基督徒不能告基督徒，如果基督徒告状，告基督徒，这里就讲了，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基督徒愿不愿意吃亏啊？如果你愿意吃亏，那是神的生命，神的心情，因为为你伸冤的是谁啊？是神。你不要去告状啊，我们告状就是我伸冤嘛，告状就是伸冤嘛，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能伸冤哦，好不好啊？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不伸冤。好，那么我们来读一读罗马书好不好？我们读十二章十九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好了，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情，神会伸冤，我自己不伸冤，让神来伸冤，神来报应，好不好？我要自己伸冤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弟兄啊，他就没有去法院告了，他就在主面前祷告了，主啊，你为我伸冤好了，他就为主，就像主这样祷告。结果不久，那个会做生意的那个弟兄家里房子失火， 房子被烧了，一烧了以后啊，你看这个拿钱出来做生意这个弟兄就看见他房子烧了，你说他是怎么想法呢？他就想了，哎呀，神真是有眼睛，对不对？你看为我伸冤了吧，他房子被烧了吧。他这样一想，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他从心里有没有饶恕他的弟兄啊？他心里没有饶恕吗？他等着神伸冤把房子烧掉。好，我们看见好像神是公义的，房子烧了，作为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应该很高兴，你看嘛，神真是有眼睛，为我伸冤。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讲又不行啊，你要爱人如己啊。当你要爱人如己的时候，下面有一句话，你如果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们在天上的父也要照样待你们。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基督徒他自己后来做见证，他说他没有从心里饶恕他，而求主赦免他。那么我们就看见我们基督徒，我们除了我们要爱神以外，我们还要爱人如己。除了这个律法上的要求爱人如己，那么圣经里专门对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教训啊，主耶稣对我们的教训。那来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34节到35节，约翰福音十三章34节到35节。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
要怎样相爱？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好了，你看这是主耶稣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就是要怎么样，要我们彼此相爱。好，这是基督徒了，我们不但是爱人如己，我们还要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主耶稣就说，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别人能够看出我们就是他的什么恩徒了。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除了要爱人如己，我们还要基督徒，我们彼此之间还要彼此相爱。这里用的彼此相爱的爱是神的爱啊，那个动词是神的爱。因为彼此相爱，我就不要去告别人的状了。因为彼此相爱，我就从心里要饶恕别人，心里饶恕别人，心里饶恕别人以后，那神就饶恕我了。所以有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你说我祷告那么多都不饶，神啊，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那也许神就要问你，你饶恕别人没有啊？你心里饶恕没有啊？你没有饶恕，神就这样要待你。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对弟兄姊妹或者你们，我们彼此之间是不是相爱啊？这个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 我们读到第九节，好不好？第七节读到第九节。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好了，你看见这里告诉我们，彼得就讲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啊，这个彼得提出来，就是我们彼此切切实实的，就是用我们行为上要相爱。他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如果真正有神的爱，许多的罪你不会犯出来了，你不会恨人了，你不会控告人了，你不会埋怨人了，你不会恨他了。因为什么？你爱，你有神的爱。所以第九节讲，不要要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啊！发怨言，那就是没有爱。你有爱，你不会发怨言；你有爱，你更不会背后说人。啊，我们常常会背后去说人，为什么？没有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而因此，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耶稣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认罪是向神认罪，而第二个，我还要爱人如己，所以我还要向人认罪。所以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撒该，他就要向神人认罪了，他把他一半给穷人，亏欠了谁还还他四倍，好了，这就是对人了啊，这个就是有神的生命了。所以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一定有神的性情，因此我们有许多我们就要照着我们里面的感觉去做啊。虽然这个人我对他是有很多的意见，我要很不满意他，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我就按照主的话，我要赦免他，而且从心里面赦免他。你一赦免他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来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啊，那么这个就是，啊，我们爱人，我们也向人认罪，要认错。我亏欠了谁，我就还给他。我记得，就是我怎么去还，就是我们叫做做对付罪吧，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我记得有一个青年，那是很多年以前了，他有一次在中国大陆坐公共汽车不小心，公共汽车不小心，这个口袋就被扒手扒了。这个口袋里头是不但证件丢了，还有很多钱也丢了。丢了以后，但是他不是基督徒，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所以他就想办法，怎么样把我丢的钱要拿回来。有一天，他在走路的时候，在一个走路的时候，旁边是草丛，啊，一下脚一踢。就提到一个东西，很硬的东西，那么把这个东西他一看就是一个皮包，谁丢的皮包他不知道，一把这个皮包打开，里面也有钱，哎呀，他就想到这个太好了，这正好还我的钱，但是还不够还，好不好？我上次那个扒手扒的钱还多，不够还，他就把这个钱呢就拿起来，以后他信耶稣了，他就做见证了，这个钱怎么办？他是觉得这个钱应该还，不是他的钱嘛。好，所以呢，他就，怎么办？好，最后呢，他是把这个钱，有人就劝他，你是基督徒了，你把这个钱摆在奉献箱里面好了。不行的，因为奉献箱是圣洁的，好不好？来源不明的钱，神不要的。最后他把这个钱拿去给穷人了，好不好？周济穷人了。 但是这个要你自己在神面前祷告，好不好？这是切实，这是事实，一个见证。你在主的面前祷告，主啊，我应该怎么做，好不好？因为你一定基督徒一定要按照主的话，你良心一定要平安，灵里面有平安。如果不平安，这件事情就一定在你的身上还没有结果了。上一次我们不是读了一处圣经吗？我们读了什么圣经呢？就是主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言，到审判的时候，句句都要怎么样供出来。而且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会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要向主说明哦，好不好？记不记得这段圣经《罗马书》14章？罗马书十四章，第10节读到12节，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好了，就说你自己的事情，有一天你要在神的面前说明的。你不能说我过了就算了，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完了，不行的，那一天要说明的。把你自己的事情，可能你都忘记了，但是神不会忘记，一定要说明的。而因此我们今天对圣经的话，主今天说的这些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请你，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第21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刚刚我们读了，不是要爱神吗？律法的第一条也是最大的，就是要爱神吧，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神吗？什么叫做爱神啊？你说我今天爱神，爱神你就要遵守他的命令嘛。有了我的命令就怎么样，要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如果有了主的命令，主告诉你要爱人，要原谅人，要赦免人，主又告诉你，你要欠了别人要还给别人，这就是主的话。你爱主，你就有了主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怎么样，你就遵守。如果你是遵守的主的命令的，你就是爱主。如果你说我连主的命令都没有遵守，你怎么叫爱主啊？如果你是遵守主的命令，你是爱主的，一定蒙主爱你。你看到没有？不但要爱你，而且要向你显现。什么叫你显现啊？就听你的祷告。你要求一件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办不到的事情，因为你听他的话就办到了。就办到了。我在这里跟你说一个见证，就是在我原来现在回去了，有一个姊妹，这陪她的儿子在这里来念书，当然儿子现在也毕业了，也回去了。那么她在这里的时候啊，就要学开车，她在学开车。那么开车呢，这个文字考试过了，就是路考不过，考一次不过，考一次又不过。他跟别的弟兄做见证啊，就说感谢主，他说我一考就过了。他说怎么他就过了，我就过不了，考一次又不过，考一次又不过。好，那么有一天他在神面前就祷告了，结果是什么缘故啊？他答应神一件事情， 他不做，他答应神一件事情他不做，神给他话他不做不听，他就考不过。哎呀，他赶快，他里头就想到了，他就马上在神面前就认错，主啊，我那件事情我答应你，我马上做。他说没做，几天就做了，一做了一考马上就过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就说你听了主的话，主就会向你显现，啊，你爱主，主就爱你，不但爱你，主还会向你显现，啊，这是主，这是主的话了，啊，你我们可以，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都可以证明这件事情。你如果听主的话，啊，主就会向你显现，啊，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主的话，主的话他怎么讲我们就应该怎么去做，听他的话。今天我们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认罪的问题，赦免人的问题，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你愿意听主的话，主就一定向你显现。如果你不听主的话，那你就看主就不一定听你的话，好，不一定听你的祷告了，好不好？好，我想我就借着这些圣经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如果我没有说清楚或者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都可以交通，好不好？
那怎么区分是撒旦的控告还是神的提醒？就是当我们想起来自己的罪要去认罪的时候。
撒旦，从撒旦来的，圣经里把它叫做试探，对不对？从神来的叫做试炼，好不好？这只是雅各书里面给我们说的很清楚，我们也说过了，好不好？试炼的目的是使我们增强信心，试炼的目的是让我们和神更近，试炼的目的是我们成为圣洁，好。这就是试炼，神试炼我们的目的。试探的目的是要我们失败，是要我们远离神，远离神。所以如果我里面感觉要去认罪，看来这一个应该是从神来的，应该是从神来的。因为从撒旦来的，他不会让我们去认罪，他是希望你不越不认罪越好，你犯罪越多越好。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是要试探我们。你看他就试探主耶稣，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是要主耶稣怎么样魂独立来犯罪吧，好不好？你看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第一个，主耶稣40天没有吃饭，主耶稣饿了，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什么，变成食物。如果主耶稣听了他的话，主耶稣说那我就是神的儿子，好，我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了。这一个就是这条，我们在创世纪3章那条蛇来试探夏娃，就是这样试探，把神的话改了，好不好？但是主耶稣受没有受他的试探？没有。主耶稣就马上用圣经的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说的一句话。你看，那就是神的话和撒旦的话马上就把它区分了。撒旦的话要我们魂独立，要我们去犯罪，要我们随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神的话来了就要我谦卑了，要我不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好呀，叫做神的话去做了。你知道一个人要像照着神的话去做是要出代价的，好不好？是要出代价的，不容易的，要放下你自己的看法不容易的，但是当你肯把自己的意见放下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来了，好不好？这就很清楚，好吧？最后撒旦试探主耶稣是把他带了一个高山，把很多万国的荣华都给主耶稣看，然后给主耶稣说，你如果俯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你看撒旦的目的就是要主耶稣怎么拜他， 撒旦对我们的试探也是要我们拜他，要我们听撒旦的，听魔鬼的，不要听主耶稣，不要听父的，好不好？啊，这就是他们的不同了。这个主耶稣就跟撒旦讲，不可试探你主你的神，所以魔鬼就走了。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要学很好的功课，好不好？
那撒旦也会控告吗？
当然，撒旦是控告者，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他要控告我们，好不好？他在哪里控告？他不但在我的良心里控告，他到神的面前去控告我，好不好？你看他控告约伯，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去控告？他不放过任何时候控告，但是他控告的时候，神知道他是控告，好不好？那我们对于他的控告，我们要用什么来抵挡他？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读到十一节，七节到十一节，启示录十二章。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取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那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好了，就是我们要胜过他，对不对？他一定会控告我们，控告我们，我们胜过他是怎么胜过了？好了，是因羔羊的血，我们是靠着血，用祷告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就是我们要用真理，我们所见证的神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就是我们在抵挡撒旦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是连性命都不顾的。所以保罗在他的同工里讲，他说这个弟兄是连性命都不顾的，啊，保罗也是这样，啊，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控告我们的撒旦，他一定是被甩下去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胜过他，我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我们见证的道。那么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七节那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抵挡他啊！我们来读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这里是说，第一个是顺服神，第二个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怎么抵挡他？第一个是靠着羔羊的血，第二个我们来抵挡他是借着我们见证的道，那就是神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见证的那个道，那个道字原文是话，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啊。约翰福音十七章告诉我们，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就是用圣经的真理来抵挡他啊，用圣经的真理来抵挡他，靠着基督的血，我们自己不能跟他打仗的。千万不要想我和跟魔鬼两个可以打，圣经里从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凭我们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打，但是我们能够胜过他就是靠有羔羊的血和我们见证的什么道，我们能够胜过他。
那就是有一个例子，比如说撒旦要借其中一个人攻击另外一个人，让那个人好像陷在罪里，那么被攻击的那个人他是应该抵挡他还是应该来认罪，就是他要分辨这个认罪是从神来的，像你刚才提到的，如果是叫我们认罪的，那恐怕是从神来的。那么这个被攻击的人他恐怕是要判断一下，那么这个攻击的人是神借着他来叫他提醒自己现在罪中，因而去向神认罪呢，还是要判断这个攻击他的人是从撒旦来要抵挡他？
好，那我们就要看见了，攻击为什么要去攻击别人，那个攻击的源头是什么，要把这个弄清楚了。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只有什么彼此相爱，中间不应该有攻击的啊，中间不应该有攻击的。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神的仆人不可以震惊的，就是震惊，就是 struggle 不应该有的，弟兄姊妹之间不应该有 struggle。 如果我受了别人对我不好，我都应该赦免他，饶恕他多少次啊，70个7次我都要赦免他。所以因此我们不能够在弟兄姊妹中间出现 struggle 的情况啊，不应该有的。那么如果他得罪了我怎么办，我就赦免他。那么我们应不应该去得罪别人，那我们就考虑了，基督徒不应该做一件事情来使别人跌倒的，不应该。所以保罗就讲了，如果我吃肉让弟兄跌倒，我就怎么样，我就不吃肉了。
那假如说那个被撒旦使用了的来攻击人的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弟兄，他可能实际上也许就是一个没有真正得救的人，他当然可以号称他自己是得救的人，那么他当去做攻击弟兄的时候，当然那个被攻击的也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弟兄，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被攻击的人他是应该去抵挡他呢，还是应该去
好？那么如果这里我们现在说，我们说的都是基督徒，一定都是基督徒，好不好？假如两个都不是基督徒，就不是我们这个范围了，好不好？好吧，他要怎么做事他就做了，好不好？好，那神给他的审判就不同了。
那好吧，被攻击的人是弟兄
啊，假如被攻击的人是弟兄那么攻击的人不是弟兄，
攻击的人有可能不是弟兄，攻击的人他自称是弟兄
假如这个攻击别人的人是一个基督徒，被攻击的人也是基督徒，这是一个例子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去攻，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去攻击别人背后说人，好不好？或者当面来骂他，这都是圣经不允许的，绝对不允许的。那应该怎么办啊？如果我做了，我凭着我的肉体做了，我一定要向他认罪，我一定要向他认罪，因为我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我一定要向他认罪。那么受攻击的这个人你怎么办啊？你受攻击了，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去。所以上次我们说了，要快快的听怎么样，慢慢的说，慢慢的说，就回到主的面前去了，向主祷告，祷告以后也许主就告诉你了，你要赦免他，不是赦免一次，乃是70个怎么样，7次。那双方都要赦免，中间不能够再存着那个东西在里头了，好不好？我还恨你，你也恨我，就没有了。这是两个基督徒，如果攻击的人不是基督徒，被攻击的是基督徒，那么这个基督徒受一个非基督徒的攻击，那么怎么办呢？他就会想，要想到一件事情，那个人是还没有信主，我对他就是刚刚彼得后书第一章怎么讲，我还是有爱，爱什么？爱他的灵魂，希望他不要下地狱，好不好？我还在拯救他，好不好？还在把福音传给他，好不好？为了要把福音传给他，要拯救他，我还在忍耐，好不好？哦，我不能马上就去告他，马上就来怎么对付他还不行的，所以那个脾气不能马上就出来了。所以上次我们说，怒气不能成就任何的事情的，可能还要忍耐。 这是基督徒啊。那个那个非基督徒，当然了，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就不懂得这些了。那么因为你对他的态度不同了啊，可能那个非基督徒他会转变的，他会觉得不对，他说我怎么遇见这个人不同啊，我又给你说，我来说一个见证好不好。有一对老夫妻都是基督徒，他们有一天晚上在家里，有两个青年人来偷东西了啊，怎么爬进来的，就看见这个两个老年人，就喊他，喊这个老年人把钱拿出来，不拿出来那就对你们不客气了。好了，这两个老年人就真正把钱就拿出来了，不但把钱拿出来，最后他们看有好的东西就拿走啊，那个年代就把录音机给他拿了，电视机也搬出来了，就搬到他的大门口了，这两个人就准备要走了啊，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这个时候这两个 老夫妻是基督徒啊，他的妻子忽然感觉到他在祷告，求主啊你保守我，不给他争啊，他要什么我就给他。在这个时候他就祷告了，祷告了，他想到有一句话要给他们两个讲啊，他说还有一件更好的东西，很值钱的东西，很贵重的，你要不要，我马上给你拿。他说当然要啊，你赶快拿出来。这个他就拿了一本什么圣经就拿出来了，他就圣经给他们两个啊，不但给了他们两位，而且还给了他一张纸，上面写星期天在什么地方有聚会，几点到几点，就给他们拿走了。这两个青年人把东西搬出门还没有搬走，这时候两个里面圣灵就做工了，他们就想我们抢了这么多次，每一次都要打仗都要打，怎么今天这个基督徒就不打了啊，不但不打，什么东西我们要求给我们拿走，而且最后还送了一本圣经给我们，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就怕了。这个基督徒是相信神啊，神以后假如他有祷告神不保护我们怎么办，那就危险了好不好。所以最后这两个人啊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回来，没有拿走啊，这是一个见证，没有拿。过去打架今天不打架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与人怎么样，不要争属地的东西。你看保罗怎么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带来，什么东西我们也不能带去。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争，有一有事就够知足了，所以他们完全有神的话在带领。好了，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你如果听了神的话，神的祝福就来了，神会管你好不好。
那如果这个非基督徒这个强盗来抢的不是这个基督徒的财产，而是他来抢夺这个基督徒的名誉，要让这个基督徒向那个非基督徒认罪，他控告他说他以前犯罪得罪他，所以现在要让这个基督徒向这个非基督徒认罪，那么这个基督徒怎么来爱那个非基督徒。
好了，那第一个事情啊，我们碰到这一类的事情，第一个一定要看见一件，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神不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一定眼睛要看见这一个。因为马太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就讲了，你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头发这么小的事情神都要管，难道这一种事情神不管吗？神一定要管，神要管这件事情怎么办，别人怎么说都等他怎么去说啊，怎么去说，但是我依靠神，我的眼睛看神，神来管理好不好啊，神的管理你就会看见，如果他是这样，你就会看见那个后果好不好，那是从神来管了好不好。我们不怕了啊，基督徒不怕，历代以来的圣徒受攻击的很多啊，名誉受攻击的很多啊。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弟兄 传道人，别人攻击他，就说他有淫乱，好不好？淫乱，实际上他没有，实际上没有，没有怎么办呢？那他就忍耐了，在神的面前祷告，让神来管理这件事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神来支援了，好不好？我们不跟他争，你外邦人你要怎么做？在中国，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这种事情很多啊，大字报就出来了，好不好？大字报就出来了，但神在管理。你看我说啊，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也是一个传道人，大字报当时就出来，说他害死了多少基督徒，啊，害死多少基督徒，这是有命在啊！哎呀，好多弟兄姊妹就看了这个大字报，就跟他讲，现在你的大字报又出来了，说你害死了多少基督徒啊？没有这个事情啊！那后来这个弟兄就跪，是一个长老，年纪也大了，他就跪在那里祷告，神啊，求你来伸冤管理。这个神真正就管理了。为什么？我说过，这个大字报写大字报的人啊，是说的谎话，而且他很忙，很匆忙的写，把这些写出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写大字报，后面有几句话，就是写毛主席是红太阳，万岁万万岁，啊。写大字报后面要加这几句话的，他就写毛主席是红太阳，把那个阳字写成阴字去了。我们中文简写啊，简写那个阳跟阴是不是差一点了、一个是日子，一个是月子，对不对？他就写成月子去了。嗨呀，这个大字报，结果红卫兵就把他抓起来了。你污蔑毛主席嘛？啊，这就是神来管理嘛，神月嘛。啊，结果我们这个弟兄反而没有事。啊，那个人倒抓起来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相信一件事情，神是全能者，他管理万有，我们一切事他都管，我们一个头发掉下来他都要管，他都数了数嘛，他不会不管这些事的，就看你有没有这么大的信心。你如果这么大的信心，神就一定祝福你，你没有这么大的信心，那你就知道神就要管教你了，好不好？那你就受的苦就多了，好不好？感谢主啊。好，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好吧，感谢主。
感谢主。
那就请你这个结束祷告。
我想我们今天有这一段的信息的交通，这个经文使用的可能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但是这里面给我们阐述出来的一些道理呢，或许是会影响到我们人今后的一生啊。其实我们人的思想要如何更近的去体贴神的心意，这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要一直不断去学习的一些东西。我想我们最后有一点祷告结束今天的交通。主，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